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10号，公元2002年9月1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参观布达拉宫，严重失业问题危机中共政权，中国5万艾滋病患者仅有200人能够自费接受治疗。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东方日报今天报道说，达赖喇嘛的私人特使加勒鲁坠简真及其陪同杰范简真上周五结束在北京的访问行程之后，飞抵西藏首都拉萨。他们在北京除了参观之外，主要日程是会见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布达拉宫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抢巴向正在拉萨参观访问的西方驻京记者入布达拉宫查看达赖喇嘛的勤工和宝物保存的情况，但拒绝提供具体时间等细节。对于同达赖喇嘛恢复接触的问题，中央政府一直坚持以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为先决条件。达赖喇嘛多番回避，明确答复是或否均告无果，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其兄长加勒顿柱和私人特使在数月内相继获准回国，先进京见官后重访故里。南华早报引述一位西方国家驻京官表示，这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未来仍然有不少难题要解决。如果北京准许他回来，也就是指达赖喇嘛，是让他住在拉萨还是只能留在北京，他将拥有哪些权利，是否只有宗教领袖的权利。官方至今没有发布达赖喇嘛特使到访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只是在上周回应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确实有一些境外的藏胞经过批准以私人的身份到西藏及其他藏区进行参观访问及探亲。英国 BBC 报道说，加日罗卓简泽是西藏流亡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他已经在北京和中国政府进行了会谈，据料他将在西藏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 BBC 说，代表团的这次访问激发了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间恢复交往的希望。西藏流亡运动中的很多组织一直在争取西藏独立，但是达赖喇嘛却选择他的中间路线。十年来他一直呼吁西藏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中国领导人对达赖喇嘛和他的提议保持很深的怀疑态度，但是北京方面似乎在实施一个新的尚未被说明的政策，使双方不断的增加联系，并有可能在加勒鲁坠简真访问后重新开始协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央社日前报道了一篇特稿，特稿指出，中共即将于11月8号举行16大，外界关注焦点一直锁定在中共权力的交替、人事安排及路线走向等。但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失业问题，其实更可能危及中共政权。中国最近十年积极发展大国政策，不管在外交、经济、军事及其武器扩散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类似政策的轨迹。最近几年更大力拉拢国际资金的投入，协助中国发展经济，并以经济成长率保期作为努力的目标。经济发展繁荣巩固是中共高层极为关切、积极欲表现之处，但社会人心如果无法稳定，严重失业问题如果无法顺利疏导或解决，对中共政权的挑战 绝非中国高层领导人所乐见。中央社特稿中说，根据中共官方的推估，目前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 3.6%， 但是中国学者和西方媒体推算应有 20% 的实际失业率，失业人口从862万到4789万人不等。中国劳动暨社会保障部指出，今年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口计达460万人，未来四年若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新增失业人数将超过2000万人。今年三月份在中国东北大庆、辽阳爆发大规模下岗工人示威抗议活动，分别有5万及3万人走向街头，下岗失业工人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共16大的前夕，更加显示了这项问题的迫切急性及严重性。中央社的特稿中还说，劳动暨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直言，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将逐渐危害社会的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结构性失业会日趋严重。由于严重的失业问题似乎看不出有缓和的局势，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西方媒体高度的注目，甚至连中共高层也体会到问题潜在的困难及高危险性。中央社的特稿中最后说，美国知名的中国事务专家曾经判断，中国未来将面临环境恶化、失业、分离主义、腐败及加入世界贸易等五大挑战，其中失业既是一项迫切极其严重的问题。中共16大召开在即，接班人事路线等固然引起关注，严重的失业及社会稳定问题也让中共高层担心不及，显然是中共领导人无法避免的严峻挑战。请继续收听新闻。中新社消息，有关专家依据国际惯用的组分法估算，目前中国实际已经有200000艾滋病人，在需要治疗的至少50000艾滋病人中，能够自费接受抗病毒规范治疗的仅有200人左右。这是近日此间召开的第三次援助国协调会议透露的信息。有关专家称，尽管中国政府对艾滋病治疗与护理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而且基本完成了艾滋病人关怀策略的框架，但是由于中国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虽经过多次谈判，药价与去年12月已经下降到1/2到1/3，但目前病人每年仍然需要支付3万至5万元人民币的药费，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因此很难得到抗病毒的治疗。中国医疗保健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医疗服务能力尚显不足的，也是艾滋病人无法进行正规治疗的原因之一。中国全国现仅有数十个医疗单位的几百位医生具有抗病毒治疗临床经验，而能开展病毒载量 CD4 细胞等临床检测的医疗机构为数更少。专家根据统计数分析说，今后5年除去死亡病人数，预计中国需要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为200000人。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读的中国民意人士王若望的拉萨行和西藏独立。我们进入西藏的时候称作黄金季节，不仅挑选在金风送爽的日子，更重要的是时至胡耀邦执政时期，1980年，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一起到访了西藏，这是中共建政后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去西藏。胡耀邦回到北京以后，便提出将派驻西藏的 80%汉人干部撤回内地，放权给藏族干部独当一面等一系列新政策，他使藏民有重见天日的质感，十年文革积累的怨气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汉藏干部的关系大为改善。我们进入藏民家中，看到曾任中共国家主席的华国锋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相片一同悬挂在佛龛里，因为在西藏当时不容易找到胡耀邦的照片，而华国锋的标准像人们容易弄到。由于全国文联组成西藏访问团也是胡耀邦的主意，胡耀邦还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策换，调来一位英法堂，采取了一些叛乱反政的措施。毛泽东的西藏政策是强行推行大汉族的霸权主义。1950年中共军队逼近西藏，在大军的压境下，达赖喇嘛的代表在北京被迫与中共政权签订了17条协议，主要条款有两项，一是将西藏的武装力量编入解放军，保证解放军和平进藏，第二就是由中共接管那里的政权。实际上这是个造操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毛通过和平协议占领了西藏，接着就接管了西藏的一切权利，对西藏社会强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根本没有遵守当初签字的十七条协议，西藏的社会体制和藏人的宗教生活被严重的破坏，藏人的不满和种族的仇恨日益加深。1959年西藏爆发了全民反抗中共统治的抗暴起义，毛泽东效法驱魔消灭犹太人的残暴，把这场全民族的起义称作暴乱，调派大军加以武力镇压。据中共官方的统计，当时有87000多名藏人被打死，西藏的10%至15%的藏人被逮捕。达赖喇嘛率领80000多藏民通过喜马拉雅山出奔印度。胡耀邦的西藏政策与毛泽东时期明显不同，胡耀邦进一步提出愿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返国。达赖闻之非常的兴奋，他迅速派代表与中共洽谈，并传达他愿意回到拉萨。中共领导人虽然欢迎达赖喇嘛回来，但又提出他只能定居北京，其实这等于剥夺了达赖喇嘛居住和行动的自由，以及西藏政教领袖的地位。不过给北京多增加一名像班禅那样的花瓶而已。达赖喇嘛不愿做傀儡，他拒绝了回归故土的条件。当胡耀邦最后被邓小平撵下台，人亡政息，他在西藏的德政也一同成了泡影。胡耀邦的西藏政策被称作黄金季节，也就变成昨日的黄花。几十年来，达赖喇嘛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争取西藏600万人民结束中共的奴役，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赢得国际上热爱和平正义的人士普遍的赞扬。达赖喇嘛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鼓舞了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斗争，也是对汉民族争取民主斗争的一种启示和支持。面对着国际上声援达赖喇嘛的呼吁声越来越高和藏民要求独立的声浪越来越大，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中国民运人士王若望的《拉萨行和西藏独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